说不定的。但是传道所不一定说年轻的，对真理是教会的信心就比较淡，说不定的。不过有的年轻人呢，受了一些教育的，那么信心呢，比较，你说不单纯的不单纯的，很多怀疑，所以对真理是教会的信仰啊，发生摇动。我们别的教会啊，他能不能得救，我们不需要去讲他。即使他和主耶稣的事情，但是你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了，你所信的真的是教会能不能给你得救，他所传的道理，你照这个道理去行，你不能能不能得救，这个你要有一个清楚的这个答案才可以。或者还有别的教会比真的是教会更对，有没有的？这个你要一个清楚。你就是认为说没有一个教会所传的道理比真的是教会对，真的是教会信仰是真的，真理也是真的，这个真的得救的道路。那既然这样子，你就深信，你就这样去行就好了。那别的人能不能得救，你不要去想他。但是你既然知道这个才是对的，你有责任向他们传达。今天我们信心价值不坚定啊，这个是一个危险。那在信心对教会信心不坚定的情形下，会受到力量。所以到这个末世，信心量会受考验的。假如按我个人来说，我也去过很多的地方，也接触过很多的教会，也看过很多的教会，不能看到教堂，也看到他们的书，没有一个教会所传的道理啊比我们真的是教会合乎圣经的，没有，我都还没发现到。那我们真的是教所传这个道理，我们就是照样真的去做啊，一定神给我们得救的。我们的洗礼有耶稣的印证，有的抬起洗礼啊，洗礼起来走路上岸，神迹是为了印证我们所传的到底是真实的。那对这个教会有信心呢，才敢为着这个教会所传的福音去拼命的，不怕死的，因为他这里这个有价值的。现在好像那个回教徒啊，尤其伊朗的那些激烈派，他们这个车子带炸弹哦，他开车啊撞进美国的这个军部啊，这样爆炸，同时他也死掉。他说他死掉，他会上天堂的，会到阿爸他们的神那边去的。他们这样相信，他们那样做，他们说是一个圣战，一种活力火啊。圣战，神圣的战争啊！他为了这个神圣的战争死掉了，他说他会得救的，妄想啊！真的那样能得救？所以你要牺牲以前，你要先知道你走的路对不对的。你就是走的路对呢，你牺牲生命是有价值的。你走的路。路不对，你为了那个不对的牺牲有什么价值？就像保罗啊，他说为了这个要完成他的工作啊，耶稣给他的职分，他根本不把这个生命啊放在心头的，他随时都能够把他的生命啊排在主耶稣面前献给主。所以这个所以世界传道就是在耶稣带领前。耶稣在你的私自不再有了，不再有私自的，耶稣在临前很迫切的那个时候，这些线下的信徒啊，每一个都是行为主义的见证人，好像这两个是代表的，圣灵大充满，行为大有光明，那大有能力，那很快的来做完了 耶稣在末世要我们做的工作是这样。那么从第八节以下这些我不必再解释了，接着你们看看网上老解释的就好。那十五节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了，吹号地上的国称为基督的国啊，这个我早上稍微讲过了，就是教会了，已经建立成功了，基督的国就是教会，教会已经建立成功。那成功就是好像新妇啊已经装饰好了，已经装饰好啊，就是要来迎接了，新郎要来迎接了。所以耶稣在临，耶稣在临施行审判，施行审判嘛。那十八节呢，一共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那这位他的人，年大带小都享受的时候也到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为主做一些什么事情，有赏赐的。那这个赏赐才是真的冠冕呐、不朽坏的冠冕。在十九节，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显出他的油柜，随后有闪电、声音、雷音啊、地震、大炮。这个天上的殿呢、就是我们第四章看到的宝座出现，宝座是在殿里面。那这个殿里面呢、显出油柜，我们留意这一点。这个油柜里面呢、是有换过玛拿和那个花园的帐子，还有十诫，写在两部书版的那个十诫。这告诉我们呢、这个十诫不会的，这条界面没有会的。油柜再出现，现在一般的基督教啊，他们的讲话很这个矛盾的、他们也一般就是说，这个基督徒是靠恩得救了，所以不需要守四条诫命。可是你看了长老会，我们以前是长老会的人呐、如果在长老会唱，长老会的家有一个实际的挂图啊。这长老会的家里，我以前小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信徒在挂四条诫命，但是一方面他们的牧师说我们不必守四条诫命，他们说我们不必守四条诫命，就是说反对我们呐、守安息日了，因为安息日是第四条嘛。他们说我们基督徒不必守安息日。因为安息日是诫命，没有错，安息日是诫命。那问题是说，基督徒是不是不需要守安息日？基督徒是不是不需要守诫命？这一点哦，我们看两三节圣经，看这个马太福音十九章，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。十九章十七节，我们从十七节看，十七节是有一位少年人来请教主耶稣，说我要怎么行才能得永生呢？十六节最后一句话，那十七节主耶稣回答说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那十八节他就回答说，什么诫命啊？耶稣说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这些犹太人呐、在圣经这个诫命啊，不是单限定啊主日四条诫命，这个诫命常常的用在称呼神一般的教训。因此主耶稣说你要守诫命啊，他才问说是什么诫命。那耶稣回答这些提出几条，意思是说我所说的诫命是四条诫命嘛。香港一个牧师好坏，他说对了，这个四条诫命九条要遵守啊，但是第四条不必遵守啊，因为耶稣在这里没有说要守安息日啊， 他写一本书这样说，我说这个牧师头脑怪怪的，他低幼稚园的小学生啊还不懂事啊，你就是说这里耶稣没有说叫他们守安息日，那我们也可以反驳他呢，主耶稣在这里也没有说不可拜偶像啊，主耶稣提起这几条不过是要告诉那个少年人说，我说所戒令是所四条戒令了。基督徒要做永生一定要守四条戒令，主耶稣在十字架废掉的不是四条戒令，是由贵外面那些许多的条例的，许多的典章。我们看看这个生命记三十一章，生命记三十一章，这个你们同人家谈安息日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章节，我现在讲的，所以你们应该回去啊，在这里随时回去，要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已经对外邦的这个外教会的朋友，他一定会同你谈安息日的，他也会说安息日不必遵守，因为基督徒不必守戒命，那时候你就把他谈我现在谈的事情了，主耶稣说要守戒命呢，他要估计哥罗西书第二章说戒命已经废弃了，啊，但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呢不是说戒命废弃了，他所废弃的是什么呢？看生命记三十一章，生命记三十一章的二十六节，二十六节，耶和华有鬼的。就愤怒台耶和华约柜的立位人说了，二十六节，将这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边，把这些立法书放在约柜的旁边哦，可以在那里啊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。我们要注意啊，这个约柜边有四条界面，油柜的旁边有许多的立法书，许多许多，比方说七大戒、七种戒期、五大祭、五种献祭，从燔祭开始，这都在旧约立法当中很重要的，还有其他生病要怎么样说，生孩子要怎么样，一大堆的，什么不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非常多。这些立法书，通通放在约柜的旁边，放在旁边，不是放在约柜里面，不是，旁边。这个放在约柜旁边，表示暂时性的。所以哥罗西书第二章，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二章，外教会的朋友就是他圣经说的话，他一定会拿这圣经同你谈的，啊，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者戒期卫食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些元素或素的人啊，那形体就是基督。这里有谈到饮食了，谈到戒期啊、未书、初一十五和安息日，说这些都不会让人家论断你们了，一说你们不遵守这些，人要批评你们，你不要理他好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引导，耶稣来了这些不要了，整体来这不一样。这个饮食就是立位记十一章，什么会吃，什么不会吃啦、啊？好像蛮理哦，没有灵呐、啊，麻一样。那个古约时代没价钱呢，猪肉嘛没价钱，无饭草、无荤地拢没价钱。这个是关于饮食的。那戒期为止，那么关于安息日，这个安息日不是说塑料界面里面的安息日的意思、啊。是这个安息日，对这个安息日还附带很多的条规了。安息日不过生活，免去机会的了。 摩西书在安息日看到有一个人捡财啊，摩西也不晓得怎么处理，他祷告神，神说把他打死。但是那些都是写在这个律法书里面的，普天的了，以后加上的。那主耶稣来了，就是把犹太旁边这些律法书啊，通通钉在十字架，通通没消了，擦掉。所以我们今天不守戒期，我们没有守戒期，我们也没有献祭，我们也没有过礼。那安息日呢？我们可以烧饭了，因为这些已经毁掉，这些不要。并不是说安息日毁掉，不是的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基督徒一定要守安息日。那基督徒既然要守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了诫命的第四条啊，啊，所以不守安息日是犯诫命，犯诫命犯一条就犯重条，雅各书第二章十节十一节。所以对这个基督徒必须守诫命这个观点来说啊，现在这个不守安息日的基督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啊，这个是犯诫命的。这个十五章又会显现，这个我们看呢，刚才是十一章啊，启示十一章，就又会显现，啊，表示着将来神要滚落这个犹太啊，里面的四条诫命是满成的。好了，我们看回来，启示录十一章。十一章的审判节，这个是审判的时候吧？神审判的时候，所以审判的时候，这个犹太出现，这个也有做重大的意思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是说，我们真的是教会啊，有没有守安息日的？诸法犯法，比不知去犯呐，啊，罪还重。我有一次在山地呀，碰到一个安息日会的传道。他问我，说你们真的是要有没有守安息日？我知道他存心不是良善的，他是要反驳我的，我不回答他。那他主动地说，你们真的是叫遵守安息时的，不是安息日的，你们是四点到十一点呐，两点到三点，你们没有遵守安息日。实际上我们没有所谓纪念安息日，所谓限制，这条诫命是这样的，要纪念安息日，纪念它，所谓限制啊，所谓限制分别为限。这一天呢，不要做这个俗世的工作，献工会做，救人会做。所以说，祭司安息日犯法也不算有罪，因为祭司安息日还是在祭坛那里要宰羊啊，要献祭啦，要起火啊。说起来，这个都犯罪行为安息日。但是在圣殿里面呢，啊，起火啦，啊，宰羊啦，献祭这个都没有关系，这是献工的意思啦。安息日做献工可以，你安息日分传单啊，聚完会啊，去访问啊，这个都可以的。分别为献啊，做献工。所以我们真的是教会现在呢，可以说知道安息日，但是没有好好守安息日。安息日为守安息日，日子和我们一样，但是他们是还在律法之下。可是他们的精神啊，他们的表现是值得我们佩服的。香港有那个欧一牌的百货店，至少有数间啊，我有看过的。九龙那边两间，香港这边两间，欧一牌的，相当出名的百货店，他是安息日会的人，他安息日不开店，从拜五晚上就不开店了。拜五晚上说起来是生意很好的日子啊，一直到拜六太阳下才开店。那么大的百货店不开店，我们真的是教会的信徒，一间小小乡下店铺都不敢关。 说起来很惭愧的，也很没有信心。所以我们说起来，我们感谢主的带领，我们真的是道理传得对。虽然传得对啊，我们好多都没有去做，没有遵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只谈第十章和十一章。第十章就是那个小书卷，是那个小书卷。那是小书卷呢、啊，有责任对世界再说一言呐、啊，做这个，再做这个世界传道。那十一章就告诉我们，这两个见证人，就心灵充满的两个看人士，这两个见证代表着一切的这个时候充满力量啊，啊的这个见证人要做完这个工作，啊，那这个做完了，啊，耶稣就再临喽。那耶稣再临的时候要事先审判，在这个时候又会显现表明着审判的时候。要凭着四条界面来审判。还有孕，在生产艰难中呢、啊，痛痛呼叫，这个妇人是主说真教会，皮带入头一头基督啊，就皮带基督，脚踏未亮啊，就是未亮是管黑暗的，是主说这个睡这个黑暗的势力了。但是这个真教因为耶稣同在皮带基督啊，有力量啊，控制这个黑暗的世界魔鬼了。可是她怀孕了，在生产的艰难中，怀孕要生孩子，还生不出来，生不出来，生不出来，并不是说还没把孩子生出来，对船体上。对船体上说啊，就是说这个教会啊，这些信徒啊，还没有基督的形状啊，还未成形啦，所以讲正形还未出来。这个妇人啊，外教会很多时候都是指着什么以色列国啦。那这个孩子是指着耶稣啦，所以以色列民族出了耶稣啦。但是耶稣的降生是不了的事情了，耶稣已经不能降生，已经升天了，不会在这个时候再探讨耶稣的降生的事情。这个是足够九十年以后啊，犹翰看的意象。第三节说天上显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四角，七头上带有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那这个龙啊，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噬他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天杖管辖万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的宝座那里去，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这一章的史解释上很难，不过要解释这一章啊，要站在这个树灵的立场啊。其实在描写这个灵的树灵的战争，这个妇人是真教会，那这个红龙就是撒旦，就是魔鬼。在第九节记载，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所以魔鬼和真教会做对头了。那红龙既然是红的，又是水的颜色，它是吃人水的， 不但吃人的肉皮啊，要这样子吃灵魂呐、啊，吃灵魂。那这个妇人生一个孩子，他就要把它吃掉。好像紫微斯降生的时候，西利王，大西利王，就告诉那些博士说：“你们找到了，回来告诉我，我也要去拜他。”实际上不是要去拜他，要杀他。那些天使得到神的指示啊，就不回来告诉大西利王，就回到东方去了。东方应该是就说巴比伦了。那西利王就下令把伯利恒周围啊几岁以下的男孩子都杀掉了。几岁？对，两岁以下男孩子都杀，目的当然杀一个人，其他是受连累的，但是没有杀到，因为天使只是约瑟，约瑟已经带主耶稣到埃及去了。所以对主耶稣来说，主耶稣一降生，魔鬼要杀他。但是主还没做完工作啊，魔鬼没有办法下手的。那在这里我们同时联想到啊，好像现在魔鬼迫害教会，他为什么要迫害这个真教会啊？连一般宗教都迫害，都迫害。这就是共产主义啊，全面的反对宗教。这个并不是要反对全部宗教，要反对真宗教，神的真教。但是为什么要消灭这个呢？就全面通通消灭，通通迫害。全景和西利王要消灭主耶稣这一个孩子啊，啊，把其他的孩子也杀掉一样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啊，一个信徒啊出现就是洗礼了，洗礼以后要特别照顾，因为先祖来魔鬼就把想要把它吃掉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啊，有新受洗的，我们要照顾他，好像照顾啊刚先祖来的婴孩一样。可是这一点我们对牧羊上会说做得不太好，因此啊出现也多啊，死亡也不少，死亡率相当高啊。我们教会的信徒的数量的死亡率也相当高。有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她出去访问，她发现到啊，我们的这个信徒的祖孙呐、啊，没有来教会的很多，这是真的。我们的信徒的祖孙家族大家都来教会哦。我们的教堂啊，现在啊，要起加倍都还不够容纳。你们想一想，你认识的信徒是谁？他的孩子有来吗？他的孙女有来吗？来几个？比方一家三十个人，有的已经传到将近一百多人。那一百多人的祖祖孙孙，到底来教有几个呢？我有参加过一个张老梁的丧礼的，那个张老梁活到九十多岁，他的内外孙算起来，我记得120几个，两个人传到那么多，所以这个在族里面清楚的这些祖孙家族有照顾还，没有比魔鬼出掉，但这些自然增加的部分呢、啊，真的是要有大发展。所以我们向外要传道，这当然的啦，但是向内的照顾很重要。现在每一个家庭啊，有的好像过去做长老的、做居士的，有几个孩子，现在他的孩子几个到教会来，有的甚至连一个都没有来，这叫规准弄孩子，弄变鬼就这样。所以做我们教会的立场，这个孩子生出来要特别照顾，一年魔鬼要吃他。但是呢，这个孩子啊生出来了，看启示录 前面的第二章，第三章，第二章，第二章二十六节，第二章的二十六节，那德性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，祝福列国。二十七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传柄一样。即使谈到德性的信徒啊，他要得到力量，得到什么力量呢？祝福列国的力量。那么那个力量啊，好像摇户啊用铁杖啊把瓦器一样，铁杖把瓦器啊不用出力的啦，噼啪啪噼啪啪，真简单吧？瓦器就是这个吧？你这用铁怪个抛落去，一个嘛破，很简单，很容易的意思。那这个诸列国并不是要管万国的意思啦，只是管这个魔鬼的势力。控制魔鬼的势力，因为主耶稣说像我从我父领受的传道一样。主耶稣传道的时候有没有管哪一个国家？没有啊，他是对魔鬼的势力啊，控制魔鬼的势力，魔鬼就是国度啊，控制魔鬼的国度。所以主耶稣赶鬼啊很容易的，好像用铁杖打这个瓦器一样。主耶稣一边也很容易的，好像用铁杖打碎这个瓦器一样，大有力量。为什么他能够得到大力量呢？因为他已经得胜了。所以得胜的信徒要得到大力量。好，看回来十二章第五节说，父亲生了一个男孩子，已经先出来了，已经先出来，先出来就是成功了，不是在这个怀孕艰难痛苦之中。那这个已经先出的魔鬼有没有办法伤害到他？即使在灵里面我们才会了解啊，就是一个有耶稣形状的人呢、啊，他在灵里已经和神坐在一起，那他要得到能力。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这个能力，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基督的形状。看加拉太书第四章，加拉太书我小主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这点道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的阿未成形啊，所以说以为培养这心价到基督成形的人心来，有基督的样子，有基督的样子，有基督的样子就是已经生出来了，还没基督的样子，是我还没清醒，还没生出来。那么说起来，我们呢、啊，差不多都阿未成年了，阿未到位，所以生不出来。爱你生不出来就无力。啊，那真正生出来有基督的行动啊，这里比较神，这更好做。刚才讲说这个得到一夜得到是这样的意思。那第七节 在天上有精湛，但是这个魔鬼输了，魔鬼输了，就在天上就没有他的位置了。在第九节，先看第八节，并没有德性了，这个魔鬼没有德性，没有德性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这个天上是属于神的，天上啊，再没有魔鬼的地方。就他说，世界的王要来，但是他在我里边毫无所有。魔鬼虽然充满世界，但是在耶稣心里头呢，毫无所有了，没有他的地方啊。看你万福音十六章，看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四章的三十节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他在我里面一点点都没有他的势力了。在天上已经没有撒旦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十天的苏联的信徒和神在一起的这些信徒啊，魔鬼是没有办法牵制他们的，因为他们没有给魔鬼留地步，所以他们要避下来。可是对现在我们来说呢，我们的心应该是十天的，可是我们因为还没有实际上十天呢，所以魔鬼还有站的地方了，因为魔鬼还有站立的地方，所以魔鬼对我们才有办法再做工。因此保罗说不要给魔鬼留余地。十一节说弟兄胜过他，就是说弟兄和魔鬼征战，所以能够胜过他，是靠着羔羊的血。羔羊的血就是救恩呐、啊，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啊，他的信仰，他的信仰就神的话，我们对神的话要坚持。亚夏娃失败就对神的话不坚持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胜过魔鬼啊，不但靠着主的恩典。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坚持，你所信的道你加入怀疑啊，你会倒下去的。还有一点，自死啊，不爱惜生命，不怕死。所以这三点，第一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呐、啊、第二是坚持信仰呐、啊、坚持所信的道，第三是不怕死。即使在这个末世要胜过魔鬼的三个要紧的方法，你靠你自己没有办法，要靠主的力量才能胜魔鬼。第二，要坚持你所信的道，你所信的道就要摇动了，你会输给魔鬼。第三，不怕死。这个魔鬼最大的破坏就是让他死，杀他的身体吧。所以一个不怕死的信徒，魔鬼已经没有办法他了。好像你说阿扁哥他们不拜偶像，他们其实说我们的神会救我们，他再说下去就是没有来救我们，我们也不拜，就是说死我们也不拜，那就这样得胜了。所以 所以这个最后的迫害呀、啊，就是杀，是吧？但是你既然不怕死，不怕杀，魔鬼就没有办法。十二节，所以诸天探住在其中的，你们要快乐。这个住诸天探住在其中的是树林的，树林的信徒啦。这个树林的信徒要快乐，但是地和海有灾祸啊，因为魔鬼和诸道啊聚集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昏昏的下到你们那里去，十天和十地，这个十天的魔鬼没有办法害他了。太阳热也不能伤害他，好像第七章那个从患难出来的大群众。可是实地的信徒和人民有灾祸，因为魔鬼知道啊要受审判了、啊、要被拖在地狱，所以魔鬼会大作风，魔鬼在这个末世会大作风。因此这个邪教瞎搞啊，未来会厉害。你看我们台湾社会，外国也是一样的，瞎搞越来越厉害。还有基督教未来会变得会厉害，这都是魔鬼大工作。魔鬼不愿意人平安、啊、也不愿意人这个得救。所以说我们到了这个末世啊，假使没有比以前更刚强的信心、啊、很难站住。但是好可惜，就是说应该要刚强的，现在要点都弄进弄落去，暖不下去，所以这个就是危险。现在是要刚强的时候。我们这个十二章我就谈到这里就好了。这个要点就是说，啊，这个教会要把神的儿子一个一个兴出来了，一个一个兴出来。一个一个兴起来，不但是说一个一个来洗礼呀、啊，是实在一个一个能有耶稣的形状啊，有家庭啦，甚至自己的修牙刷。那么这个都要一个一个啊，兴起来的都要呢，要被提到宝座去，和神在一起。那么这些人要做到，摸他们呢，摸不到的。魔道始终没有办法伤害他，那他们所以你信过魔鬼，是因为他们靠着神的恩呐、啊，还坚持神的道，还不怕死，是这样。我先把一些大概想一讲好了。那十三章，这个十三章就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。这个魔鬼在末世要怎么样的去迫害教会？这个十三章有两处说，十二章说魔鬼和信徒要征战，到底是要在哪一方面去征战？十三章第一节说看到一只手从海里上来，这个海是不安定的地方，只是这个最后的世界。那有十个脚七个头，基督说有十个脚七个头，绝不是走到动物园或者山里面的兽，一定没有这样的兽。那它带有十个关联呢、啊？头上有亵渎的名号，这个亵渎是亵渎神呐、啊，啊，毁谤神呐、啊，骂神。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那个兽形状像豹，像豹，这个豹的动作很快，很溜达，真不是很笨强强，形状像豹，那脚像熊的脚，这个熊很笨，但是熊的力量在脚，你这个小动物不要把它抓住，一抓住没有办法逃跑。它这个脚好有力量，就被它撕碎了，吃掉。好了， 狮子就一活嘛，大家百兽都怕他。那龙将自己也能力周围和大便都给他，这个龙就是魔鬼撒旦，所以这只兽就是魔鬼所利用的了。这个很简单，很清楚，魔鬼在这个末世啊，就是要利用这一只兽来破坏教会。第三节，那我看见这个七头中啊，有一个好像受了伤，死伤了。受了死伤是很严重的，可是那个死伤啊，说医好了，好像受了死伤啊，但是没有死了。那这个伤得到医治，那得到医治的时候，传递的人都稀奇，跟从他那个受。传递的人又拜那个兽，那个龙，因为这个龙把自己传递给那个兽吧，也拜那个兽说，谁能比这个兽，谁能与他交战呢？情理最强的了，天下没有一个对头能够与他交战。所以这座兽虽然有一段时间啊受了好像死伤那个严重的伤，可是得到医治。那得到医治以后问题就大了，得到医治以后呢，传递的人都要跟从他，那就没有他的对头咯。那么这座兽要做什么呢？第五节是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，亵渎的嘴啊，这个亵渎是对神啊，骂神，诽谤神，反对神，又有传电给他，可以任意翱翔啊！四十二个位，这是破坏的期间呐、啊。像十一章的记载，就是四十二个位，要践踏神的圣殿，破坏的时间三年半。所以这个破坏也有时间线。第六节，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，亵渎神的名，神的名就是耶稣了。并他的帐幕，帐幕就真教会了，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，就树林的信徒了，好像十二章所记载的，孩子生出来，有基督的形，这个形状呢，就到神宝座那边去，还没有基督形状的还在地上，肉体所属一样在地上了，但是灵与他们是出天的，这个是实地的。他所要迫害的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那个树林的，好像我刚才说虚力魔鬼就是他要杀的是耶稣啊，不是布里恒周围那二十岁以上的小孩子。所以基督受主要骂神啊，要这个迫害整的教会啊，啊，教会里面这些树林的信徒，这是基督说要做的。但是基督受不但要做这个事情，第七节他和信徒征战得胜之外呢，他还有传遍祝福各族各民各方各国，这个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就是世界万国了，要给他力量啊，能够控制占领了、啊、占领世界很多国家。那为什么基督说能够占领很多国家呢？他占领很多国家，那么通过这些国家要来破坏教会，好像属鹿时代。这个属鹿时代，魔鬼就做了，通过这个罗马帝国啊破坏教会。一个人心里是终于征战的。但是在家庭的征战是小问题啊，有的丈夫相信啊太太迫害，有些太太相信丈夫迫害，很普遍。可是这些都是亲人啊，这个迫害不会太厉害，打是打，不会杀的。这个魔鬼的迫害借着政府力量才大，所以史卢斯代就借着政府的力量，罗马帝国。 破坏两百多年，破坏到主后312年，罗马皇帝啊尊述但天皇的时候才停。这200多年，杀死很多信徒，好可怜。不是政府的力量啊，破坏不会这么大。那尊述但天皇停止迫害，这个就天主教的这个开始，天主教就长大起来，是这样的。那在这个末世啊，魔鬼要迫害教会，也是要通过政府。那因为通过政府，所以给他占领啊很多国家。我们这个在道理上有我们的苏联的看法。现在所谓民主国家，这个共产国家，这个好像政治问题，在苏联方面来说啊，这个是神鬼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魔鬼的国家一直占领，尤其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占领啊以后啊，魔鬼就借着这个国家来破坏教会。所以耶稣在临前啊，这个共产主义的国家会强起来。虽然他们有一段时间受伤，就他们自己活不起来，但是这个伤会得到医治。我们现在话讲回来，基督说有七个头，这个头是指着王呐、王是代表国家呐。比方说你们的国家谁做头，那七个头就七个王，七个王七个国家，这个七是一个完全数目，指着很多国家，但是他们是一个体，一体的，这是国家的集团，国家的集团。那这个角啊，这个角是力量，好像牛啊，斗牛啊，是用角，这个角指着力量。这个十也是完全的数目，表示着这个国家集团力量很大。那这个是魔鬼所利用的，魔鬼要利用这些国家的集团来占领世界，那么要来破坏教会。所以我们要留意在这个末世啊，魔鬼的工作在哪里，有些要对付教会的，那很奇妙。我本来是在南京总会的，因为光复以后开世界大会啊，那我和林武尊长老啊，做我们台湾的代表去参加。那后来我们两个人都被选为总会的理事，那我后来被选为常务理事。常务理事有5个，因此我就搬到南京了。那搬到南京，到了民国三十四年光复啊，民国38年就沦陷，就是1949年。那么沦陷以前呢、我那个时候在福建传道。因为福建教会有事情派我去，那我本来是想要绕这个香港啊、广东啊，经过湖南啊回南京，但是因为共产党已经打到徐州，徐州离南京很近，后来厦门的教会买飞机票给我回上海，我没有去上海教，我赶快回南京。我回到南京了，南京已经很乱，店铺都没有开了，已经治安很乱。那我就赶快啊打理行李啦，第二天早上就逃出来上海。当时火车啊就是都没按照时间的啦，一到就开，一到就开，那坐不下。有的爬到这个车厢的上面，杭州线啊，有的过那个铁桥盖下去死掉，好多人。 都不下，着火烫饭就这样。那我们三个人，我的女孩子当时一岁多了，两岁多了，我们从南京站到这个上海，你根本没有位置坐的，好厉害，激烈尿尿。那到车站的时候，你说要行李啊，因为搬家嘛，搬家中有一些棉被啦，有些棉被，你要叫人帮你拿，给他讲人都不要，你自己拿你的东西。当时好紧张。那我到上海呢，好多人都买不到票，好多人都跑到上海来，要搭飞机啦，逃难啦，搭船啦，所以那个时候黑市的票啊贵得要命。那感谢主了啊，我一天早上很早就起来看报纸，那报纸听了有一条船叫中兴轮要到基隆，我就赶快去排队，就买到票，买到票我就搭那个中兴轮回台湾。那这个中兴轮又回上海的时候就已经被共产党打抓去了，可是我是搭最后一条船回来，我差一点就回不来，还是走了。那我们四个还有四个常务理事在那边，里面有一个叫做安德烈，那个是湖南省，湖南省信徒教会最多，选出来的。他是先变离世，剩下三个长老，一个是魏沙，魏沙是魏保罗的孩子，一个是蒋约翰，胡子长长的，一个张沙家，张沙家是彰化人，他是和黄以丽莎长老同时我相信的，上海的《杏林报》都是他主持的。他这个人很谦卑，他有回来台湾一次官位以后，他的文章很多在《杏林报》里面，不过他都用这个笔名发表。这三个人都被共产党抓去，抓去了。后来这个张沙家长老亲自写信给我，他寄到香港来给我，他说他们三个都被抓去了。那蒋约翰死在武汉监牢，关到死啊，关到死。他说魏沙不同监牢了，但是魏沙听说也死掉了。那他关死一年了，到了1981年放出来，放出来他84年就归天了，已经80多岁。三个长老都被抓去，两个死在监牢，一个关死一年了，关死一年头发拢红起来，你知？好可怕！所以共产党到的地方好厉害，尤其那个红卫兵啊，他们说文革的文化革命，哇，那个时候全国的教堂通通占领，圣经啊通通烧了，找到的圣经通通烧。真厉害啊，足厉害！到现在啊，到现在占领的会堂啊，他们都拿去用。我这次在香港在听了一些消息，我说教会有没有还给我们？他说没有，有的是从福建跑出来。现在他共产党是为着要骗人呐、尤其骗美国啦，说我们跟人家信仰是自由的。他在各地方是这样的。比方说在这个台南他占领很多会堂去吧，那开放一间给你们所拜六的举手，十九日的去，那你们排最先叫他们一起聚会的，后来他们不要，现在说是分了。比方你长老会8点到9点，浸信会9点到10点，美美会10点到11点，这样轮流去用那个会堂，他开完一个会堂给你们共同用，是这样，就是真的容纳不下开放两间了，因为那会堂都是他们占领去